Okay, so 在上个星期我们的信息中，我们看到所罗门向我们展示了智慧的外观，我们也一起看到了两件事嘛，就是智慧的外观、智慧的光彩跟智慧的好意，还有智慧的行为。上帝的智慧从来都不是被动的。他始终通过适当的行为来展示自己，虽然这是真实的一般，但所罗门特别关注如何看待神的智慧。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的建议，对所有的众人要服从国王，对所有的国王的顾问呢，要忠实和诚恳。所罗门也向我们展示了为什么我们应该服从我们的领导人。我们也注意到国王的权力跟国王的保护，也提到智者将对他的国王采取立场。在那段时间，我们看到传道书第八章第二节说，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换句话说，聪明人不会愚蠢地惹上谋反，相反，他们能够以适当的时机，以正确的方式来采取行动。在这里呢，雷牧师呢，想给大家说明，所罗门刚刚为我们所描述的一切，就以但以理的生平哦，但以理是一个名物哦，就是 Daniel，但以理，在他但以理17岁的时候呢，他被囚禁在巴比伦了。作为一个正宗的犹太人，他不想用外邦食物来玷污自己啊，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哦，那么他们不吃外人的食物的。所以在但以理书呢第一章第八节，他说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圣和王所赐的酒玷污自己。那么但以理做了什么呢？他是否呢抗议或推翻国王，或焚烧了巴比伦宫殿的台架？但是他并没有那么做，他反而在适当的时间呢和方式呢，求太监呢整容他不玷污自己哦，因为他的智慧。但以理请求呢得到荣耀了，他受到同行的高昂。但故事并不是如此愉快嘛，有些时候呢，具有浅层智慧的人也会在邪恶和不合理的人的统治下受苦受难了。所以在这里呢，牧师他有两本书啊，可是这是英文书啊。他说有两本书啊，如果我们读了，我们就会明白，跟着上帝行走的人呢，都是蛮辛苦的，跟痛苦的哈。那有一本书叫做《福可奇烈士之书》啊，另外一本是他们的血液，上面那本书呢，《福可奇烈士之书》，我看了一点点啊，可是我没时间看了。其实我看了我才明白，其实那些跟上帝行走的人，跟还有那个11个门徒里面，有10个都死得很惨的。我们都知道，他们都被用石头丢死了，有些是钉在十字架。 还有有些工具啊，他们用的工具都是蛮残酷的。还有彼得使徒，他被钉在十字架，可是他的十字架是倒反的，呀。可是那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他自己要求的，我忘了读了一点点呀。他的倒反的，哇，那个我觉得蛮辛苦的。这就是为什么呢？使徒保罗呢要求呢铁沙罗尼迦的教会呢为他祷告了。所以在铁沙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二节，他说也叫我们脱离无礼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然而即使在虔诚智慧中的人呢，也会遇到不公正又残酷的痛苦，但以理呢并不愚蠢啊，因为上帝的智慧能够帮助他理解某些事了。首先他明白判断的决定性，那在将来他说在箴言28:5，坏人不明白公义啊，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每个人都会知道啊，总有一天就是审判的那一天哈。所以我们也不抱怨说公平或者不公平，我们说时间就会代表一切嘛，证明一切。寻求耶和华的人会明白一件事，就是上帝会使每件事都受审判了。然而在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七节，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啊，好坏全部都要被审判啊，因为在那里呢，各样食物一样工作都有定时。所以呢，智者在暴君手下受苦时能够保持自己的见证啊，原因明确的在哪里？原因明确的就在第8:6，传道书，各样食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了。换句话说，对于每一个人，上帝已经给了一定的时间来实现上帝的计划和他们一生的目的。在这段时间结束之后，会有一个什么审判？所以我们的一生呢，都是神的计划跟目的了，不是由我们说是对还是错，公平或者不公平，我们行走的都是上帝的计划跟目的，然后结束之后呢，就有一个审判。因此呢，诗人在诗篇中祷告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诗篇第90:12，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在神智慧行走的人呢，可以忍受暴君的不公义，因为他们知道每一个人，包括那个邪恶的暴君，都要在上帝的审判之前站立起来了。那现在我们看，在现今在第8:6，传道书说，因为人的苦难啊，重压在他身上，因为普遍呢存在人性的弱点呢。所以聪明人呢会等待合适的机会时机去突破缺口，寻得出路。有智慧的人等待最佳时机，设法解决事情，为自己脱困呢。愚昧人呢贸然行事了，多做多错哦，为自己加增苦难了。所以呢，这一句话呢， 等待最佳时机啊，就是我们要有耐心了，要有耐心。啊，身为一个基督徒，遇到不愉快的东西，遇到不顺利的东西，我们要有耐心了，然后祷告了，不要太冲动了。如果我们一冲动的话呢，就像那个愚蠢人他说，贸然行事，多做多错。广东人说一句话哦，讲多错多，对不对？啊，就是这样啊，是真的。那加拉太书呢，第六章第七节他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了。啊，这句话也是代表说我们的态度啊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就是怎么样的人，对不对？有些时候真的，所以呢，每一个邪恶的暴君不公正地滥用和利用别人时，有两件事会导致他自己的生活中充满痛苦了。第一呢，这个暴君呢，我们看看这个暴君的良心了，他的良知，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十四节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法律，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然后在第十五节他说，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上帝已将自己的律法呢写在人的心中啊，即使从未读过圣经的人啊，也知道谋杀、偷窃等等都是错的。所以就是说，神已经把这个律法写在人的心上，就是我们的良心啊，对不对？你不用读圣经啊，你都知道说谎话是错的，杀人是错的。所以呢，当一个暴君呢，摧毁人民的生命，并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悲惨时呢，他自己的良心也会变得悲惨啊。然而呢，圣经告诉我们，人有什么？哦，对不起 ，sorry， 错了。人有软弱的良心啊 ，OK， 人有软弱的良心，这个可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七节你们可以读到，这软弱的良心呢，这是一个暂时奏效的良心啊，但是一旦忽略了，它将变得软弱，然后慢慢的变成一个什么污秽的良知了，就是污秽的良心。在提多书第一章第十五节，你们可以读一下。然后这忽略的良心呢，如果呢在长期内呢被误视了，他现在呢会慢慢开始认为呢罪是理所当然的犯罪。然后呢在很长的时间呢慢慢呢会变成什么，变成一个烙惯的良知了。 OK， 这烙惯的良心啊，是一个完全麻木的良心啊，允许一个人犯罪后啊根本就不感到羞耻啊跟内疚啊。所以这三种良心呢我们要注意一下啊。那这就是使徒保罗呢，在以弗所书呢所讲的事情，所谈论到的。所以在第四章第十九节，他说：“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穷行种种的污秽。”但即使呢，邪恶的君王的良知被摆脱后，他的生活乃然充满 仍然充满痛苦，因为为什么？我们看看第二点，就是因为他的掩饰狂。一个包君呢，总是活在恐惧之中啊，总是带着可疑的心，以为那些曾经被他伤害或者冤屈的人会带着报复的心态来推翻或者毁灭他，而这将会导致他的恼烦啊，因为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的烦恼是怎么来的啊。这一句呢，都在我们的武侠小说里面都看到了，每次对不对？以前我小的时候看那个红花会啊，他们要造反那个政府，对不对啊？那皇帝每次都很担心啊。还有就是我们看那个秦始皇的戏，对不对？秦始皇就是其中一个人啊，每天担心，每天都要疯掉了，就以为人一直来要来报复他。然后在第八章呢，第七节，他说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啊。人都是后知后觉，只有属神的对人生的大方向有确实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我们的先知先觉。那他也不知道痛苦会怎么来的，烦恼会怎么来的，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所以在第八章的第七节呢，继续下去，他说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够告诉他呢？就是说总结整个第七节，就是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所以他的判断呢，会安慰那些在邪恶不义的统治下受苦的人，而行走在神的智慧中的人。那第二点呢，我们看一下，就是死亡的确定性。知罪呢，进入世界以后，在这个世界出生的每个人呢的生命中，都画上了或者写上了死这个词了。即我们一出生就开始走向坟墓的旅程。所以在传道书第三章第二节，他说生有时，死有时啊。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按这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因此呢，所罗门在我们的文章中宣布了两件事：一就是人的弱点，如何保持死亡啊？如何保持死亡？作为一位牧师啊，雷牧师说，他的工作最难的部分，就是帮助那些正在处理亲人死亡的丧事啊。他说，他曾经看过他们在旁边啊，哭泣、苦涩的眼泪，但可悲的事实啊，可悲的事实是，无人呢有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了，这就是可悲的事实了。没有人能够掌管生命，也没有人能够将生命留住了。换句话说，当死亡天使来临时，没有一个人可以阻挡他为之而来的灵魂了。我们也无法停止死亡啊。一个国王呢，拥有强大的威力或者权力来统治他的军队，他的命令就是法，要忠实地服从。然而呢，有那么一天，死亡天使跟国王会面时呢， 然而他所有的权力与权威都无法将他从死亡的天使 手中急救出来，也无法急救自己了，拯救自己了、啊、如果死亡天使来到国王面前，虽然他是有权力的。所以所罗门在第八章第八节说，也无人呢有权掌管死期了，这场战争呢无人能免了。当国王出战打仗时，双方都相信呢对方的军队会放下武器啊，必放弃战斗了，他们会投降了，战斗将以胜利结局了。所以其实呢很多人都不喜欢打仗了，老实讲打仗是个很痛苦的啊，他们希望说要打仗了去那边最好是你投降了，不用打了就赢了，每个人也这样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看第二点，人的愚蠢呢、啊、在传道书第七章第十五节啊，他说有恶人行恶倒想长寿啊，做了坏事又很长命啊，很不公平啊，听起来对不对？这都是我们在浅度之热中所见过的啊。在几周前呢，我们看到那当恶人以邪恶的方式繁荣的时候呢，他们甚至更加的极端和邪恶了，越做越大胆了哈，对不对？这怎么讲呢？当你开始呢偷钱的时候，没有人看到的时候，你偷那一毛钱，你觉得很开心，没有人看到，那你就会继续去偷，对不对？偷了一阵子，你就说，哎。没有人看到了，现在我忽然偷两毛钱，这就是越来越大胆了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但是呢总会有一天呢，当耶和华神会说够了，那死亡天使将来到那邪恶，然后呢在第八章第八节他说无人能免啊，邪恶也不能救那些行邪恶的人了、啊、就当你的死期到，谁都停止不了了。因此呢审判的确定性和死亡的确定性将会安慰那些在邪恶不义的统治下受苦受难的人，同时行走上帝的智慧。所以呢当我们觉得当我们看戏的时候，或真是人生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这个不公平呢总有一天呢神呢会回我们的这个公道啊。所以刚才我所讲的时间将会证明一切嘛。所以在今天的节语里呢，我们要看一下今天的节语，要明白自己已有限啊，自己有限，要明白自己有限啊啊。在第六节呢，因有苦难啊，重压在身啊。凡苦难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啊。所以在第七节呢，他说因为因人不知道将来的事嘛，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其实明天如何我们还不知道啊。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灾难必忽然而起，耶和华以今晚所实行的 毁灭，谁都谁能知道呢？所以呢，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哦。就是明天如何，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嘛。这很奇怪的一件事，就是我的每个星期六就像赛跑哦。我的每个星期六都要自动的起来啊。我的星期一到星期五可能要不要还不想起来啊，可是每个星期六早上我一定要起来，因为每个星期六我在赛跑啊，我每个星期六一定要做完这个。所以我早上呢，大家在睡觉的时候我就要起来了，就开始做这个东西啊，因为我很怕做不及嘛。可是呢，神给我的力量呢是刚刚好的，不会多不会少的。我到了六点或者七点一定蛮准时的就完做完了这个东西。一做完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很开心了，那我就觉得说哇，我有很多时间了。其实不是，可是到了星期五的时候我还在赛跑了，就说今晚不能睡，今晚不能睡，因为这个还没做好。所以可是那个时间会刚刚好的，到了星期六又做完了这个东西，重新做一个新的东西。所以刚刚好了，那个不多亦不少，神赐给我的力量啊、哦。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哎蛮感谢主的，这个主啊，是在赛跑啊、哦、希望这个赛跑要跑得快一点。那在第八节呢，因为没有权力掌管生命嘛，哈，因人没有权力掌管生命。人的日子呢，既然限定了，他的岁月在你那里啊，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了、啊，使他不能越过。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呢，一个也无法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了。因此呢，愿上帝帮助我们，将不惧怕站在上帝的面前啊，我们也不会害怕我们与死亡天使的约会了。这些事呢，唯一的真实方法呢，是如何让我们认识那位能够制服了死亡，并且能够赐予永生的人呢、啊，就是主耶稣基督了。那你认识他了吗？愿上帝保佑我们呢、啊。让我们一起祷告。